欢迎收听《薄暮晨光》第八集。韩瑞并没有告诉他要去哪儿，而且这次居然没有前呼后拥的阵仗。他亲自开了辆银色的 Carrera GT， 载着他沿着城市中心线的主干道，一路由西向东而去。宽阔道路两侧的夜灯和霓虹犹如从天上落入人间的星子，又像是最璀璨的夜明珠，就这样迅速地被他们抛在身后了。最后一直开到城区另一边的滨海大道上，车子才缓缓停下来。方晨的头发早就被夜风吹乱，丝丝缕缕地纠结在一起，他却只是禁不住感叹，这车真好。
你也懂车？
略懂一点点。他扬了眉毛，大概这就算是回应了，又从身上掏出烟盒来看他一眼。
不介意吧？
他还没做声，他已经将香烟点着了，手肘随意地支在车窗边，灰白的烟雾扩散开来，与寒冷的空气融合在一起。他的声音中有种冰凌般的质感，目光侧过来淡淡地问，
你难道不害怕吗？
或许是夜深人静的缘故，他的语气听起来仿佛稍微有些意带，可也正因为如此，气息与暗夜丝丝纠缠，反倒慵懒地魅惑人心。怕什么？
我们并不认识啊。
哦，你是指三更半夜我跟着你上车兜风吗？他想了一下，既然只是兜风而已，那又有什么可怕的？他似乎终于正眼看了看他，可是眼底的情绪藏得很好，又或者根本没有情绪，所以即便距离这么近，方晨还是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这个时候电话声响起来，他倒是很有礼貌，先说了声
抱歉，
然后才接通。结果只过了几秒钟，韩瑞便将剩下的半截香烟弹了出去，然后利落地发动了引擎，车顶缓缓合起来。他用的是蓝牙，并不影响开车。双手搭在方向盘上，车速正一步步地往上提升，节奏很明显。方晨有点诧异地看着他，却恰好瞥见他微微蹙起眉，只听见他说，
我知道了，你们不用过来。
语气有些低沉，侧脸冷肃。这时只听见油门轰的一声响，几乎同一时间惯性便让整个背部牢牢贴住座椅。这跑车的底盘本来就低，此刻便更像是贴着地面在行驶。道路两侧的灯光簇簇闪过，几乎连成一线，迅速向后退去。或许是下意识的，方晨还来不及问明状况，目光已经先扫到自己这一侧的后视镜。原本还空荡荡的后方，此刻却分明有车跟上来，大辣辣地开着远光灯，反射在镜子里仍旧刺目。他数了一下，一辆，两辆，三辆，清一色的黑色轿车前后交替，偶尔并行，但都远远地跟着，似乎是追不上，又或许是不敢贴近，于是便始终维持着一定的距离，忽远忽近，却又不肯放弃。可是方才明明没有，他很确定，方才一路上后面几乎一辆车都没有， 说不出心里到底是种什么样的感觉，仿佛隐约害怕，又隐约兴奋。他将手指扣牢横在胸前的安全带，然后再一次转过头去看韩瑞。而他也恰好侧过视线，瞥见方晨很有几分苍白的脸色，忽然就那么笑了一下。这是方晨第二次见到他笑，仿佛冰山消融，原本冷峻冰峭的唇部线条竟然不可思议地柔化了许多。
怕吗？
他略微迟疑，然后摇头。其实更多的是觉得晕。他从小就晕车，近几年虽然被锻炼得好了许多，不过车速一快，再加上七拐八弯一下，到底还是觉得有些难受。他开始紧紧闭住嘴巴，胃里好像开始在翻涌，也不知道这样的追车情节要上演到什么时候，唯恐一会儿忍受不住吐在车上。这么高级的车，而且还是这个男人亲自开的车。出了海滨大道，又过了两个街口，就进入环城高架。路上的车辆渐渐多起来，可是只要 Carrera 的车速稍缓下来一点，那三辆黑色的轿车便又会重新远远地出现在后视镜里。最后韩瑞也不再管他们，只是游刃有余地在车阵中穿梭。他的车技十分好，开车的姿态更像是在享受。中途腾出手来打了个电话，对电话那头的人说：
你去告诉他，我现在没空，有事儿改天再谈。他手下的人打扰了我的兴致，如今还想要挑战我的耐心吗？如果他能承受得起后果的话，我可以奉陪。
语调平淡，可是音质却冰冷，仿佛某种锋锐的利器出了鞘，在夜里闪着寒光。方晨在一旁听得不禁抖了一下，但还是明智地选择保持沉默。其实他这个时候突然想起了某系列的香港电影，当年看的时候心潮澎湃，哪想得到有一天竟然也会换成自己做主角。原来飙车一点儿也不好玩，又或者应该说，本来是挺刺激的一件事儿，结果偏巧碰上他这样一个会晕车的人，效果便明显大打折扣。最后，车子在 pub 门口停下，他终究还是没能忍住，推开车门冲出去，扶住树干就开始呕吐。好多年没有这样了，再加上之前喝了点酒，一时间只觉得胃里翻江倒海，简直比死了还难受。韩瑞也有点吃惊，因为刚才以为他是在说谎。他说他不害怕，韩瑞以为他是骗人的。然而现在看来，方晨一路上脸色苍白，原来只是因为晕车。等他稍微止住了，韩瑞才走过去递了瓶水给他。
谢谢。
方晨喘了口气，喝水漱口之后，又干脆将剩下的半瓶水全都灌进胃里去。冰凉的感觉刺激了神经，终于令他缓过来一些。
你胆子很大。
韩瑞负手站在一旁说，听不出是赞许还是感叹，亦或只是纯粹的叙述一个刚发现的事实。
我是做记者的。
方晨抬起头，其实面色还是有些难看，但或许是刚刚才吐过，又吹了这么许久的冷风，眼睛里俨然有层薄薄的水光，倒越发显得目光清明。
谢谢你今天载我兜风，现在我要回家了。
需不需要找人送你？
不用。
路边停了一溜待客的计程车，他随便拉开其中一辆的车门坐进去。离开的时候，恰好看见韩瑞转身走进那处灯红酒绿的奢靡之地。这一晚的经历就像一个秘密，事后方晨没有对任何人提起，包括苏东。他知道，倘若被苏东知晓他和韩瑞之间有了什么牵扯的话，一定会不放心。还记得当年他决定改过自新，彻底脱离过去那种荒唐堕落的生活时，苏东就说：
真好，早该这样了。
他却开玩笑说：
可是我以为你会舍不得我。
我要开始复习准备考试了，而且以后都不会陪你泡吧玩通宵了。
那有什么要紧？
苏东在一边丢给小卖部老板10块钱买了包摩尔，一边笑得很风情地讲：
我也有自己的生活呀。
是啊，那时候苏东已经开始抽烟了，并且正式跟了那个教会他抽烟的男人，每天同他进进出出，灯红酒绿，纸醉金迷，在那男人的势力范围内风光十足。后来那个男人死了，死于一场恶性仇杀，身体上被捅了好几个洞。他原以为苏东会伤心，结果下葬的当晚，两个人窝在他小小的公寓里喝掉了3瓶红酒。苏东好像醉了，又好像还很清醒，可是从头到尾一滴眼泪都没有掉，只是捏着杯子把玩了一番，最后说：
啊，突然有点后悔，当初怎么就不肯好好念书呢？如果考个名牌大学，再继续读个研究生该有多好。
方晨赖在沙发里，毫无形象气质可言，他觉得头晕，只能结结巴巴地问：
现在这样不好吗？
不好。
苏东摇摇头，歪着躺下来，脑袋就枕在方晨的肚子上，压得他差点反胃吐出来。
真庆幸你没和我一样，希望你永远都不要和我一样。
就在那天夜里，方晨突然口渴醒过来，身旁熟睡着的那个女人连妆都没有卸，深浓的眼影在暗闪着微光，那是一种近乎幽紫的颜色，诡异却妖媚。可是借着窗帘缝隙里露出来的那一点月光，苏东的神情看起来居然是那样的甜美娇嫩，没有半点平日里的架势。估计任谁也看不出来他干的是哪个行当。后来这个话题就再也没有被谈起。不过方晨知道，苏东应该并不希望他重复自己的老路，哪怕只是一丁点的苗头，恐怕也不行。薄暮晨光，作者晴空兰溪，演播欢乐马，由博吉新媒出品。感谢您的收听。